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2章的18节到23章的9节。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荣耀全能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从起初到今日，你一直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保护我们。无论我们在何处敬拜你，愿你的灵都临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也建造我们。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十诫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律例法规。我们知道十诫作为普世适用的律法规条其实是所有律法的基础，不单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律法也包括作为今天世俗社会当中的法律。在当时以色列的特殊处境当中，以十诫为基础衍生出很多祭祀和民事层面的具体的应用规条。上上周我们已经分享过，祭祀方面的律例呢一般称为叫礼仪律，民事方面的律例呢一般称为叫民事律。所以我们从内容上看到20章的十诫之后马上就是一系列关于在以色列社群当中的律法，比如如何对待奴仆如何惩治对人的伤害，如何赔偿对财物的损害等等这些规条一起被称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约书。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和之前的律法条文呢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基本上都是无条件的命题式的律例，就是它不是描述式的，是因为这些规条是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应当持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责任。主要有两个层面，信仰层面和社会层面当然我们知道律法要求的比这段经文要多，但是这段经文呢是一个人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应当尽到的社会责任的底线。从内容上，这段经文从三个层面来展开。第一个就是对上帝基本的信仰责任，第二个是对弱势群体的照看责任，第三个是司法公正。我们先来看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基本的信仰责任有哪些。这里面一共提到了6种情况，其中的4种情况是必须处死的重罪，1种情况是礼仪性的最后1种情况是奉献。重罪当中首先提到的是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虽然这里面单提到女人，并不是说男人行邪术就不用处死了，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行邪术以女性为多。比如扫罗就曾经去引多尔求问过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是在行邪术上，并不区分男女。因此利未记里面相关的经文就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须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因为上帝憎恶一切的邪术，包括是儿女惊火、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交鬼、行巫术、过阴的等等。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人不能与鬼相交，又与神相交。因此呢，圣经里面说，偏向行邪术之人向他们求问，就是玷污自己。因此尤其是论到上帝立约子子民的时候，圣经特别强调说，神从来就不准自己的百姓做这恶事。所谓恶事，就是行邪术不单是对自己的玷污，也是对上帝公然的悖逆，不但很多的时候是拜偶像，而且也是借着拜偶像来敌对神。所以任何邪术都是对上帝权柄的挑战，对上帝设定界限的僭越。 摩西呢在生命当中对着新一代以色列人就曾经说过，那些国民因为行可憎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而你呢，你要在耶和华神面前做完全人。那至于你的神从来就不允许你行那些国民所行的。那神告诉以色列人启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先知来。因此呢，你们要从先知，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来得知上帝的心意。就是说，神禁止人试图在神启示之外用其他的方式去窥探上帝的心意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无论是从自然界的某个景象来揣测，还是用通灵的方式来窥视。反正我们应该知道的，神已经借着自然启示和先知告诉我们，凡是上帝没有告知的，我们就当心存敬畏，不去触碰。所以摩西还曾经对以色列人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关于世界的将来，上帝其实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尤其是新约圣经当中借着使徒借着启示录。但是关于某个个体他的将来，以及某个时代里面某件事情将来怎么样，通常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就像当年彼得指着约翰问主耶稣，这个人将来如何，主耶稣的回答是，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并不根据我们对于自身将来的预知。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需要还在米甸先放羊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也没有想到会在西南的旷野漂流40年，他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能进入迦南。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必须照着神量给我们的界限来行事。但是人性当中的罪性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将来充满了好奇，或者说我们总想掌控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可以过上一种我想做什么事就能做成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邪术的吸引力就在这儿，它提供给人们一种看似可以满足能够预见将来的好奇，或者说它看似可以满足一个人达成自己的愿望。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可以通过所谓的某种仪式某种预测可以逆天改命避凶趋吉，都属于这个行列。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上帝基本的敬畏和顺服就是不可以参与任何的邪术，比如看风水、看手相、相面、星座、算卦、纸牌预测、占卜秋千、观照巫术、通灵做法事等等。哪怕不是真的相信，出于好奇也不可以。第二条呢，在上帝面前的敬畏就是鱼兽迎合的要把它治死啊，这可能是当时异教信仰的某个仪式，但是这种恶行不单单是异教崇拜，更是对于上帝创造秩序的一种破坏，在利未记当中被称为这是玷污自己的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就是完全违背上帝所造生命本性的恶行。所以人与兽发生淫行越过了上帝所造生物的基本界限，这是邪恶。所以这种对上帝创造秩序公然挑战的恶行呢，不但要受到严厉的惩治。利未记关于这一点的相关经文说，人与兽迎合总要治死它，要杀死那兽，而且也要把人和兽一同杀死，罪要归在他们的身上。不但如此，而且犯这样的罪还必受咒诅。第三点在上帝面前想持守的敬畏和责任就是，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我们知道这就是对于世界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的违背。如果在当时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 这样的罪要受到刑罚，就是要把这个人灭绝。我们要留意，这里面没用致死啊、剪除啊这样的词，而是用了灭绝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奉献、完全毁灭、杀灭。这是一个献祭的用语，在利未记当中，这个词被翻译成永献和当灭。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神对以色列人所下达的对迦南人的灭绝令里面所用的灭绝净尽，就是这个词。撒母耳记当中，撒母耳命令扫罗要把亚玛力人灭尽了，那个灭尽也是这个词。将祭祀偶像的人当作祭物献给他所敬拜的假神，这就是上帝对于拜偶像这样的罪的刑罚。其实这是一个对等刑罚的原则，所以旧约当中律法对于拜偶像的刑罚一直都很严厉，而且对于勾引别人去拜偶像呢，同样的严厉。所以申命记里面相关的经文记载说，如果有先知借着所谓的异梦和神迹奇事让人离开耶和华，先知是要拿石头打死。如果是自己的兄弟儿女至亲好友犯这样的罪的话，同样也要拿石头打死。如果有一城的人都犯这样的罪，那么这一城的人都要灭尽，城要焚烧，不可再见。因为拜偶像不单单是对上帝的离弃和羞辱，更是对一个信仰共同体的巨大的损害。所以唯有致死才能将这恶除掉，并且让听见的人都害怕。第四条关于对上帝的敬畏，就是论到在言语上要敬畏神，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啊，你百姓的官长。不但不可以假借上帝的名号来宣告自己的意思，更是不可以咒诅神和毁谤神。我想这是一个人在内心里面对于上帝最基本的敬畏。所以对于圣经里面曾经有记载啊，有一个人，他母亲是以色列人，他父亲是埃及人，这个人就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就被摩西命令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旧约的律法对于犯这样罪的人的规定是，咒诅神的、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本城的，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他必被致死。旧约以色列的王亚哈曾经为了得到拿伯的葡萄园，就是以这样的罪名来诬陷了拿伯，使得拿伯就被石头打死了。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不可毁谤神扩展到了对于上帝所设立的官长的尊重上。因为保罗在新约说过，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既然权柄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一方面坐在行使权柄位置上的人要对神负责，另一方面其他人要对这个位置表达出尊重来，因为这是对于上帝主权安排的尊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都要控制内心当中的恶念，不要让对上帝的不满苦毒说出口，不要以口犯罪，因为神知道，而且神也必刑罚这罪。第五条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就是，出熟的、头生的都要献上，不可迟延啊，这是对于奉献的基本要求。旧约的律法规定，田间出熟的和牲畜头生的都是属神的啊，这个我们基本上对应于我们的十一奉献，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都是属神的，所以拿出十分之一来表达的是对上帝主权的尊重，也是对于上帝赐予的感恩，更是表达了对于上帝供应的信心。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不可迟也，这就表明呢，我们很有可能会在处理属神的物上有懈怠和耽延。一个人内心如果有贪婪的话，或者有贪心的话，总是想这已经进了我手的东西要在手里面多留一会儿，所以有时候迟延反映了一个人内心对于属神之物的漠不关心，或者内心里面贪念，或者内心里面对于上帝供应的充足与否的不信。因此在这里处理奉献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我们忘记，好的方式就是奉献一啊，你的收入一拿到，就要将属神的那一部分分别出来，将十分之一先取出来放在某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及时拿到教会投入奉献箱，至少在聚会前的一个合适的时间里面要将奉献准备好，而不是等到忘了再补啊。通常忘的时候多了，奉献这件事对我们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以至于后来可能就不会再有奉献。但圣经里面说，把属神的据为己有，就是偷窃属神的物。箴言里面说，偷窃父母的，如果这人说这不是罪，这个人就是与强盗同类，那何况偷窃属神的呢？所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不奉献是罪，延迟都不可以。啊，最后一条是关于礼仪上的，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是不可以吃的。啊，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这不是正常宰杀的，所以礼仪上可能会被看为是不洁净的。第二呢，这样的肉本身没有放血，通常人们发现的时候甚至可能都放了一两天，都已经有点腐烂变质了，所以至少啊，腐肉和不放血的肉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禁令呢，主要是在礼仪的层面上，用来提醒上帝子民的身份。不但在道德上，我们需要在生活、饮食、服装等各个方面显出对这个世界的分别。啊，以色列的饮食条例和服饰条例都是在这个层面上来提醒自己分别为圣的身份。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层面不涉及啊道德性，但是却涉及见证和涉及对灵性的影响。好，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来看不可亏负寄居的啊，不可亏负贫穷人，不可亏负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和寄居的是古代的社会当中容易被轻视、被欺压的对象啊。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弱势群体。因为从本身的谋生技能、收入、社会地位上啊，他们都处在社会的底层。尤其在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中，为女性提供的工作机会就很少啊，几乎就没有。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成年男性的话啊，往往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收入。比如路德记里面的拿阿米和路德。所以通常在这三个群体的人，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人身权利层面保障就很小。过去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的生活的艰难超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啊旧约啊今天的弱势群体他们所遭遇的艰难。所以在啊旧约的律法当中，针对这些人呢，有很多专门帮助他们的律法规条。比如说申命记当中就有啊不可割尽田角的律法，就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你忘了一捆，不要回去拿，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那你打橄榄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不要打得那么干净啊，枝子上要剩一些，摘葡萄的时候也不要全摘了，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因此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我们应当在对于没有生活来源的啊贫穷人实行救济。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曾经说过这一点，是教会要救济那些真正无可依靠的寡妇。所以教会今天应该形成一个，就像旧约一样，就像旧约的律法一样，应该形成一个制度来帮助有需要的肢体。甚至呢，在教会有余力有能力的时候呢，还要能够帮助身边其他的穷人。就像彼得所说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有爱众人的心。啊，下面我们来看具体啊，三个方面对于穷人的帮助。第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神对于穷苦人的帮助非常的重视。对穷人的关注呢，不单是律法当中有条文，而且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申命记里面就有律法的条文说，困苦穷乏的雇工，不论是弟兄还是你城里寄居的，你不要欺负他，工价当天要给，不要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工价 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穷苦人把心放在工价上，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把工价给他。这也同时表明，上帝律法的考量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物质层面的，还有从心灵层面的考量。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于弱势群体的看顾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22章的23到24节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你若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在这三节经文啊，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四个方面，神对于孤儿寡妇、对于贫穷人的重视有多大。第一，一点都不能苦待他们；第二，他们只要一祷告，神必垂听；第三，如果他们被苦待了，神会发大大的怒火，发烈怒；第四，神会亲自处以极重的刑罚。用一个对等报复的原则，就是凡是犯这样罪的人，就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是他的儿女成为孤儿。甚至我们说这两节经文可能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神对弱者的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谁欺负弱者神就发烈怒，谁欺负弱者神就以沉重的刑罚来刑罚他。所以这两节经文应该引起今天我们对于弱势群体关注的警醒，因为越是需要被善待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们越是容易被恶待。好，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就来看具体的两个方面的规则。第一个就是放债取利的规则。除了申命记当中记载不要割尽田角用于帮助贫穷人之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借钱给穷人，尤其是自己的弟兄，不可以取利。也就是说，不能拿弟兄的贫穷作为取利的机会。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是对外邦人的歧视，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外邦人进到犹太社区当中来借钱，通常不是因为生活困难的问题，而是用于经营商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收取利息呢是合理的。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是弟兄做生意来做生意牟利，来向你借钱，你可以决定借还是不借。借了呢，如果收取一定的利息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是因为生活的困顿来借钱，那么不可以取利。其实这个新约当中主耶稣有更为超越的属灵要求。路加福音的6章里面说，你们若借给别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要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所以你发现新约里面不单不收取利息，连本金也不要指望能收回。其实这里面就提到了要慷慨的捐助那些真正遭遇了困苦患难的人。第二个规则特别提到了当头的规则。所谓当头呢，就是抵押物。那一般是指有人如果向你借钱或借你们家的某一个物品，你为了防范风险，就是为了防范对方到期不还，就要求他拿一个大约等价的其他的物品做抵押。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都出现了困难，那么他来找你借钱的时候，他还能有什么更贵重的东西吗？所以在当时一个穷人身上最贵重的就是他的外衣了，白天可以做外衣，晚上就当被子用。所以如果对穷人有抵押的要求，使得他本来的借你的钱应对生活困难的时候，却因为抵押物产生另一个生活困难，那么这就不是对他的帮助了。所以关于当头的律法呢，其实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依然强调的是一个人对其他人帮助的那个底线。如果你要借给贫穷人，底线是不可以取利；如果你担心对方借了钱不还， 你要求对方抵押，那么抵押不能影响对方的基本生活。而申命记当中关于当头的规则更为详细，不能留人家的当头过夜，这一点呢与这段经文一样，只是多了另外两个要求。第一，取当头不可以进入人家里，这是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要站在屋子外面，否则你就是强娶了。第二呢，不能拿寡妇的衣裳当当头。所以我们从这两条律，从这条当头的规则依然可以看到，上帝的律法不单单是在物质上帮助穷人，更是在心灵上关怀他们。好，第三个方面，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了社会公义的问题，也就是在征讼当中的诚实公平。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对于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给了一个具体的处境化的扩展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公正的层面。司法的公正其实对于罪人的世界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司法其实并不能让人变得更好，但是不公正的司法可以让人变得更坏。而且呢，司法原本是要维持秩序、维持公正的，所以不公正的司法对于秩序的践踏和破坏远超过犯其他的罪。可是人性当中的软弱呢，就在于人性是自私的，所以自私、保全自身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呢，人们天然就从自己的利益来考量一个案件，所以呢，司法的公正很容易受到舆论、种族、阶层、地域、个人的好恶偏见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就从五个很具体的方面论到如何限制人性当中的恶欲对于公平正义的影响。第一条就是不可随火散布谣言当然这个规条就是指一个人言语上的圣洁，这是对于不可撒谎的直接的应用。但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这条律例当中指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陷入的一个世俗的漩涡，就是随火。所谓随火呢，斯高本就翻译成随从多数。人是一种关系型的存有，因为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由他人一同构建的社群关系当中，所以社群既是人类的需要，从某个层面来说它也对人类产生了很多的限制。一个群体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和生存的安全感，同时群体也可能会提供作恶的安全感，甚至群体对个体会带来辖制和胁迫。所以这里面说随火散布谣言，主要是指以话语的方式无原则的为了取得一个群体的认同而附和群体当中的错谬，甚至违心的讨好和赞同。内在的原因主要就是人性当中的贪欲和恐惧。当然我们知道人不单容易随火散布谣言，也容易随火犯其他的罪。过去我们曾经在新闻当中多次听说有货车侧翻了，里面的东西就散落出来了，周围的人就一拥而上帮人家捡到了很多，甚至有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意外提供一个作恶的机会，也会因为有几个比较胆大的人开头去拿人家的东西，就发展成为一种很多人参与的哄抢。之所以平时不会偷不会抢的普通的老百姓在这样的时候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犯下了抢劫罪的这样的人，就是从众心理所导致的。别人都下手拿了，我要不拿显得我吃亏，而且这事即使干了，因为人太多了也不会被追究什么责任。我们当然知道作恶多了并不会使得一件恶事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人心中的恶欲会在某种安全的环境下被放大被呼唤出来，而辖制和胁迫往往发生在强权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安全受威胁的时候。恐惧会让人很多时候选择违背良知的做法。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人 想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不同的看法就表示你和这个群体当中的多数站在了对立面上，所以你可能会被孤立、被排斥，甚至可能会被监禁。因为虽然随火作恶的那个多数是被迫的，但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立场，不管他是否被迫，他都会维护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一种自欺的心态，选择前还有挣扎，还有不安，但一旦做了选择，他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就会去对付那些不与自己做同样选择的人。一方面呢，他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分担他内心深处的罪责；另一方面呢，他会自我蒙蔽，自己是对的。所以迫害意见者可以加强这种自我欺骗。如果没有上帝恩典的介入的话，我们看到罪人的堕落只能是一路下滑，不会停止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恐惧也会使得一个人为了融入到一个群体当中去而作恶。所以融入一个作恶的群体当中，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也做一件多数人都做的坏事，你就取得了这个群体对你的信任。那么今天的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当试探和压力临到的时候，我们是要和一个作恶的群体随火联手吗？还是要站在上帝这一边呢？我们如果站在上帝这边的话，很多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就是那个少数派。但是主耶稣却说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所以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虽然看似是孤单的一小撮人，甚至就只有你一个人在与罪恶抗争，但是我们却站在了上帝这一边。站在上帝这一边，从世界来看我们是少数，但是站在上一边，这才是真正的安全。站在多数那一边，有时候并不意味着安全。所以在23章1到3节当中呢，4次强调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圣经里面这里面出现了4重的强调，不可随众行恶，对今天的时代来说具有格外的意义。上帝的子民不可以随众，反而应该照顾弱者，坚持公义，这是一个神的子民在世上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第二个方面就论到了贿赂。如果说不可随火作恶讲到的是一个群体的结果和压力，那么贿赂讲到就是利益对一个人内心贪欲的试探。这里面提到贿赂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握有审判权柄的官长才有被贿赂的机会，其实辩护人、证人、当事人都可能被利益驱动而讲假话。一个人持守在上帝面前的公平和诚实，是对于上帝公义本性的基本的尊重。这里面虽然提到说不可以因受贿赂而去往政治，哪怕因为坚持正义、坚持公平而有所损失，也不能够违背诚信的原则。因为在现实当中，贿赂和威胁都可能令人放弃公义，受贿赂和不想自己有损害都是为了利益而出卖了公义，为了利益而选择了离弃上帝，为得利而得罪神。所以对基督徒，不但不能接受贿赂，不应该因为惧怕损失而违背公义，更不能送礼去给别人，要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审判的结果，哪怕你只是为了得到公义。就像一个法官公平审断也不能收受贿赂，因为审断公平本来是应该的，就我们不能把公义的审断当成得利的手段。第三个层面就是不可偏袒穷人。贫穷呢，在争讼的事情上是最容易产生不公的因素，因为一方面因为他弱小，很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另一方面因为他弱小，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而使另一方被不公的对待。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人性当中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一种血气当中的自以为是，甚至我们里面可能会有一种对于富人的嫉妒和仇视。但我们要知道，神并不仇视富人，上帝只是痛恨罪恶。总之，在面对审断的事情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能在上帝面保持自己良心的自由和独立，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可以让我们有清晰的属灵的洞察力，不会被轻易的结果和蒙蔽。啊，第四个层面特别提到不可恶待你的对头。啊，我们相信这段经文当中论到不可恶待你的仇敌的时候呢，主要是指在争讼当中啊和你争讼的另外一方，当然这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你认为和你为敌的人身上。如果你看到了你的对头有需要，你不可以拢着手不管。也就是说，对于上帝的忠诚，对于上帝律法的顺服，要超越个人的恩怨和内心感受。但是我们往往是里面的情绪情感很容易就胜过了公义怜悯，就左右我们的选择了。所以虽然这两节经文呢依然是一个案例式的表述，但同样是一个命题式的律法精神啊，不是说严格照着律法，牛羊走失了，驴被众多压倒了，那我才伸手帮他，而是任何你的敌人需要你出手帮助的情况，你都要帮他。这就是新约当中保罗所说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再联想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重新阐释爱的内涵的时候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就看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律法的精神都是侧重在不是个人权利的主张，而是个人责任的尽到。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好，最后一点我们要看不可欺压寄居的啊，其实处事的公正要针对所有人，不能因为对方是外族或者陌生人就有意的偏袒自己的本族人本国人，或者也不能因为对方是外族就以不公的方式优待对方。这点可以用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狭隘的老乡地域观念啊，自己的啊部门观念啊，同学观念等等。其实人们很容易对于新加入进来的成员有歧视，这个在本质上就是结党，也就是用某种彼此的关系超越了真理。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个人情社会，所谓的人情社会的本质就是用拉帮结派来一致对外。所谓的拉帮结派就是建立了一种超越上帝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人性当中彼此利用不讲是非只讲利益的一种体现，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的自私心态。所以不管是小到歃血为盟拜把兄弟，大到民族主义，都是以某种身份的属地身份的归属和彼此的关联超越了对于上帝的归属和敬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中，律例典章其实都是以上帝的性情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依据和基本的回应责任的依据。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地上应该活出神所喜悦的圣洁、怜悯、感恩和公义、诚实。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你们要在我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的人。所以最后我们以弥迦书的六章八节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那就是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将你的话语陈明在我们面前，而且你也差派你的儿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来亲近你，来寻求你。你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见你律法当中的亮光和奇妙。唯愿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照着在你面前基本的责任在地上生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 我们能够像你那样的圣洁、怜悯、感恩和公义。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